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邢子清。今年是奥地利作曲家布鲁克纳200周年诞辰。如果听众朋友有在关注国际乐坛动态的话，你就不难发现，不论在国内或国外的交响乐音乐会里，布鲁克纳的交响曲绝对是必备之作。在5月4号礼拜六晚间7点半，国家交响乐团将在丹麦指挥家道斯加德领军之下，为爱乐朋友带来布鲁克纳低小调第三号交响曲。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访到夜莺基金会执行长詹义昌詹义师，来带您一窥布鲁克纳音乐的奥妙。詹义师你好。
新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过去我们一提到交响曲创作，我想很多朋友想到就是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布拉姆斯、马勒还有柴可夫斯基。不过在过去这几年来，国内的音乐会里布鲁克纳的演出几率越来越高，那就您的观察来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也是一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布鲁克纳从来就不是一个大众欢迎的、大众喜欢的有名的作曲家，但是确实有这个现象发生。我自己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是说，布鲁克纳跟马勒一样，都是那种呢，就是你在家里面听唱片音响，不管你是用多好的音响，可是跟现场的可以获得的感觉的差距最大的。
是
就是也许你在家里面听贝多芬、布拉姆斯，你不觉得差很多哈？有些人在音乐厅听，虽然我家里听也不错，可是像马勒、布鲁克纳或像华格纳这种都是庞大的音乐，所以你在音乐厅现场有非常大的好处，在你家里面怎么样的音响，千万音响也很难模拟啊。所以乐团应该要喜欢演出，因为这个最彰显他们现场演出的这个价值。
是。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也许是这样子，因为我也不是排乐团的人，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样排。但今年的话，当然是因为200周年嘛，凑热闹啊，所以就可能是这个因素。但是即使你不管今年，的确像 NSO 也都有排。我记得其实我第一次跟被 NSO 邀请来做演讲，就是应该是在2007还是2008那时候，他们就演这个布鲁克纳第八。那就是其实是很少见的现象，
是
因为在现在每年大概都有了哈。所以我觉得我的解释是，现场的演出的价值，布鲁克纳其实是很高的，那些作曲家里面。但是其实你在国外的话，就其实这点其实并不稀奇啊。我们说好像是说好像国外人比较懂哈，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你把那个维也纳爱乐，因为那个金厅呢它有资料库，你可以查过去100多年间的所有演出的每一场音乐会的曲目跟乐团啊等等，所以你可以搜寻，我自己曾经做过这个搜寻，然后我比较就是在金厅维也纳爱乐演出贝多芬、布拉姆斯、莫扎特、马勒跟布鲁克纳的频率哈，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布鲁克纳的演出的频率呢，在大概50年代跟60年代左右的那时候呢，是比马勒还要高的，然后只比布拉姆斯少一些。最多的当然还是贝多芬跟莫扎特。那一方面是贝多芬、莫扎特有很多的小的曲子很多，那布鲁克纳只有交响曲，那9首10首交响曲这样。好，那马勒的话也有比较多的曲子，有歌曲啦，或是别的曲子可能被演出，但布鲁克纳比较少。所以其实马勒是要到大概90年代才追上来，马勒的演出的比例在维也纳，在今天在维也纳爱乐，现在的状况之下呢，是马勒跟布鲁克纳其实差不多，在维也纳。这个其实我们在台湾也难以想象，在台湾是马勒演出比布鲁克纳多很多的，
是、
但是在国外的现象，原来布鲁克纳是比较多的、所以其实马勒是后起之秀，现在赶上来的，追上来。但是如果你查不要说维莱柏林爱乐啦，或是美国的乐团纽约爱乐、洛杉矶爱乐，他们每年每个 season 里面其实也不一定会有布拉姆斯，但是一定有布鲁克纳。 有时候我还注意到，是是是，不一定会有柴可夫斯基，这一定，嗯，啊，对不对？不一定会有布拉姆斯，可是布鲁克纳一定会有，啊，因为当然布拉姆斯也是四首交响曲嘛，外加安魂曲，但他也会协奏曲啊。我们如果纯讲交响曲而言的话，啊，所以其实布鲁克纳在音乐厅是比你想象中的容易听得到在国外，所以在国内其实也应该要这样才对了，我的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刚刚詹医师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再有再好的 3C 产品，但是就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来看的话， 3C 产品总比不上在现场透过视觉跟听觉来感受到布鲁克纳音乐震撼，
有很大的差别，啊，我自己的例子也是，我自己虽然那时候因为 N 的时候邀请我讲，所以我就来研究，我之前我 也听不太懂，我其实研究完我上了课，我还帮大家上课了，演讲完，然后而且不是第一次哦，那是第八号，后来会 隔一年又演了第三号，我也是我讲，也就是这个第三号，我讲完之后我坦白讲我现在回顾我那时候也没听懂，我是什么时候听懂的呢？我看了那么多书，听了那么多唱片，也看了总谱，对不对？其实我还是没听懂，我是在我记得非常非常非常清楚，是在那个2010年，对不对？2011年还是一，就是马勒的那个
百周年
过世的百周年的那一年，嗯，哈，我去参加他的那边在捷克的那个纪念的那个演出的时候，顺便去在瑞士在苏黎世听了海丁克指挥的那个苏黎世那个通哈的管弦乐团演出的第九，哦，当下我才听懂了。我在这之前听布鲁克纳现场的机会也没有很多，因为你知道一般人都是这样嘛，就那一次刚好是这样，欸，所以我就去听，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找到那个感觉，所以我其实从此之后我就听懂了布鲁克纳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所以我就感觉就有感受了，就听懂了这样，所以他确实是非常需要现场演出的，比我觉得比任何一个作曲家都需要，事实上以我的例子就是这样子。
哇，那詹医师是透过感性的角度切入来真的走进了布鲁克纳的音乐世界。不过一般我们在坊间看到一些文献或者一些网站上的资料，很多的音乐学者们会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他的作品，尤其他这个音乐动着就是一个小时以上这么大的篇幅，所以像您刚刚提到布鲁克纳交响曲有他在现场聆听的魅力，那就您这几年对他的作品的这个聆听或是观察的心得，您发现他的作品的特色有哪些？
理性的部分，哦，其实比较难在空中用这样子用讲的来讲，哦，通常理性的部分需要聆听，然后需要图表，然后需要幻灯片，这样比较容易被了解。我觉得还是要诉求感性的部分。我其实常常举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不晓得布鲁克纳，你不知道布鲁克纳到底值不值得你听，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你只要听他的任何一首交响曲的慢板乐章的前面的一分钟就好了，随便找一首第一号以外，第二号以后的每一个慢板乐章，他的那些慢板乐章的前面那一分钟，你听了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作曲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我为了这个呢，我还昨天晚上特别我想说我是不是这样讲有没有讲错，我把每一首都找出来听，确实只要大概一分钟就可以了，就可以说这确实是好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好，我甚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第二号交响曲，等于是他很早的作品嘛，哈，虽然他已经40岁了，第二号交响曲的慢板乐章，其实你只要听四个小节，那个四个小节差不多要花半分钟了，因为很慢嘛，四个小节，啊，大概六个小节，四到六个小节，其实我觉得，哦，这个其实很好的音乐，而且那个前面那个四个小节，啊，我仔细算一算，只有弦乐五部，啊，总共只有38个音符就可以写得很好，38个音符，但是要演奏差不多半分钟，啊，但是只有四个小节，可是就是写得很好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讲你也不相信，你去找找看第二号交响曲或者任何一首都是，他就是有这样子的，这是他被公认的，就是他写这些慢板乐章他是可以是非常出名的写这种慢板乐章 的作曲家，因为慢板乐章其实不是很容易写得好，欸，慢板乐章可以很深沉，可以很高贵，哦，所以其实是一般作曲家 最想要写好的部分，写快的热闹的就相对容易，哦，所以布鲁克纳慢板是大家可以先试着去聆听的。当然有些人说我的个性不适合听慢板，我这个人比较急躁，对，但是慢板乐章其实慢板的音乐其实是提供你另外一种的调剂，对急躁的人是也是一个可以一个对比的一个那种感觉，所以其实 你说布鲁克纳是到底是哪里伟大，其实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是我说你去试试看他的慢板乐章，如果你听了不觉得那是伟大，那就算了，可能跟你无缘。
不过有时候有些作曲家们自己深层最细腻的情感，往往就像刚刚张先生提到，会写在他的慢板乐章里、
对。
不过在今天我们一些影音资料记录当中、这个布鲁克纳交响曲一直是很多指挥家们要跃跃欲试的经典曲目，不过这些创作甚至他的发表过程在布鲁克纳的身上，我们用坎坷来形容应该是不为过、
对对， 是可以这样说的、他的创作跟发表的过程是坎坷，但这个坎坷呢，我们也要加个引号、就可能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坎坷、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到一个观念、一个就是这个我常常说，其实一个很好的对一般的人很好的切入的观念 instead of 乐理啦或是音乐史、就是作曲家的生涯跟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呢，在有些作曲家没那么明显，比如说早期的作曲家可能比较没那么明显，可是越是浪漫派后期的作曲家，这个事情越明显。我举一个很出名的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点，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很熟悉马勒、马勒在1901年的时候开始写的是第五号交响曲，他在那年的2月份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痔疮流血很严重，对吧，然后住院，那个医生说你这个流血很严重，你可能会失血过多死掉、然后开刀，那个年代那个痔疮你知道那个只能绑起来也不一定会止得了，像那个年代可能那个年代也没有电烧，对吧，所以真的他就在半夜在那边就很痛苦，想哎，我可能会死掉了。那这个作曲家一向就对死亡很感兴趣，对不对，意思说他就很怕死嘛，对吧，这下真的看到死亡的眼喜神的眼睛了，好、那当然是感觉更不一样、所以当然后来他没死了、幸运的好了，所以跟死神擦肩而过的感觉使得他写下的第五号交响曲的第一号第二号乐章是非常的令人惊愕的，就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庞大的沉重的关于、死亡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我们讲而且用两个乐章去构筑这个问号，因为他就是本来是一个首乐章，但是他把它写成两个乐章，第二乐章主题来自第一主题 的那个发展诸如此类的，所以如果这时候他停止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去问他，他可能会写后面的第三第四乐章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东西，就是刚刚看过死神的眼睛 的人。那1901年夏天他就写了前两个乐章，对吧，他常常花两个夏天才能完成，那1902年的夏天他就要写后面的乐章了。这时候在1901年的10月他认识了他太太艾尔玛、一个多月他就这个征服了维也纳的第一美女兼第一才女，
是、
然后又比他年轻个好多岁这样、所以、很快乐嘛、所以到1902年的夏天的时候开始写，他就没办法继续了，他就写了我们都知道诙谐曲乐章，完了就是那个情书的那个慢板乐章、然后最后是一个最后的那个终曲，很明亮的很大调的那个终曲，轮旋曲终曲第五乐章。你现在听起来觉得哦很正面很光明，可是你我们就说这是跟那个第一第二乐章是简直像精神分裂般的那样子的区别。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其实就是人生的境遇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生涯的境遇影响了作品，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夸张的例子、马勒那个人的生涯也是非常的戏剧性，有非常多的起伏、这件事情呢其实许多作曲家都会有啦、瓦格纳啦柴可夫斯基啦、都会有，越是这种浪漫的作曲家越会有，古典的那种理性的作曲家比较没有这样。那其实你说布鲁克纳的生涯呢有没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布鲁克纳的生涯很无聊，一点都没有意思，没有什么戏剧化的发展，他就是一个乡下的一个老师，然后管风琴弹得很好，然后学了很多理论，突然不到40岁的时候决定说哎，我要写交响曲，就写了交响曲、写了交响曲之后其实交响曲就一条一条把写完了这样，他也很少写其他的曲种，年轻的时候写宗教音乐，可是 他开始写交响曲的时候就很少了，就写了一个五重奏以外，其他就都没有写别的音乐。所以然后他就到维也纳去，对吧？到维也纳去做这个教授，教这个教对位的这个教授，然后就一直作曲，然后做教授，然后就这样一辈子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去什么流亡啦，或者什么去国外住啦，或者说跟什么人玩玩，所以他生涯其实很无聊，
平淡
说、哎、可是这样无聊的生涯，然后所以他写出来音乐有学生觉得是很无聊这样、哦、可是你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他的创作跟发表的过程，如果你承认说，如果你觉得说他的音乐是有价值，就是我刚才讲过，如果你听到他慢板音乐你觉得他有价值，那你自然就会听到他其他部分的价值。那你回过来，其实我们要知道有许多人听出来这个价值，但是现在那个年代就没有嘛、哦、所以somehow他脑子里的那个东西啊、哦，我常常说了，如果你想要做时光机去改变一些事情的话，你带一个 MP3， 然后你带一个耳机，然后你回到1870年代去给布鲁克纳听他的音乐，被柏林爱乐乐团演出的那个结果，一定会改变历史，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他的音乐像这样子的被这么好的认真的演出过。当时他写的音乐就是当时人其实不了解，这个其实也很常见的哈。那所以既然不了解你的演出，就大家就听不懂嘛，哈、哦，又然后音乐又这么长，你又想写，又写这么，又喜欢写这么长的音乐，所以当然演出的效果是都不好的。好、哦，那除了这个他的创作音乐本身太超过时代以外，太难以外，哈、哦，就对当事人太难啊、哦、以外，你也知道当事人没有唱片，所以你都只也乐谱也还没出版嘛，所以你听到他演出的时候都是当场的印象。你现在去。你没有任何准备去听，你保证也是阵亡的啦，所以根本不会喜欢的。那现在的人有乐谱，有唱片，还可以快转，然后可以回去反复听，所以你就比较容易了解嘛。所以那没办法，哦、可是呢，这件事情是一定每一个作曲家都会发生的啦。哦、就他都是超越时代的话，当事人就不了解。马勒当年也是啊，到后来逐渐的花了一些时间，大家开始有人了解了。那就有可能开始，可是布鲁克纳这件事来的蛮晚的，一方面也是他蛮晚才开始写交响曲，然后他也没有真的活得很长寿，他只有活七十几岁而已、哦、那所以这个事情是本来就发生了，作曲家他的音乐大家不熟悉不了解，所以不欣赏，所以他的创作跟演出一定很挫折，没有人要听这样。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当然知道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一件事很冤枉的事情、哦、这件事情呢就是华格纳、哦、那为什么我坦白讲了哈、哦，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尤其我们今天演出第三号交响曲就是所谓的华格纳交响曲、哦嗯嗯、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布鲁克纳是非常的崇拜华格纳、哦、比我崇拜的多，说实在话这样当年他大家都知道这样、嗯、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心里面这样想啊，当年呢会那时候会请我来讲布鲁克纳呢，可能也是认为说啊，你不是很喜欢讲华格纳吗、嗯、所以你多半也知道布鲁克纳，所以请你来讲这样、嗯、但其实我当时也不了解，那后来去研究之后，那我就发觉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不太重要，其实布鲁克纳跟华格纳关系当然可以写很多可以讲很多，可是对我们欣赏而言其实真的不重要，可是他的确对他当年的生涯产生的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哦、就因为他自己这当然这个作曲家为什么会在快要40岁的时候突然改想要写交响曲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几十年都在弹管风琴，都在写作那种教会的音乐弥撒或是合唱曲等等，怎么突然就会想要写交响曲、哦、我们研究他的生涯就发现说他也这样认为，就是他在1863年的时候靠39岁的时候，在林芝那个地方，他做教堂的大教堂的管风琴师嘛，听了华格纳的《唐怀瑟》的演出、哦、那个指挥是 Kiss 的，他后来拜他做老师、哦、他的老师，但是比他年轻，但是是一个浪漫乐派的华格纳派的指挥家，所以他喜欢华格纳，所以他是歌剧院演出华格纳，所以他就听了华格纳，然后也看了总谱，跟他老师一起研究总谱之后，他突然就开始想要写交响曲，这样。但是你这样讲说他的确华格纳某些东西影响了他，比如说华格纳场面很大，音乐都很巨大嘛、嗯哦、是当时的歌剧比较没有的、哦、像你像唐怀瑟的中曲啦，或是说那个朝圣者的合唱啦等等，这些都当时的确是当时歌剧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的、哦、乐团的也稍微也比较大一些，所以他这个大的音响这种 崇高的感觉等等在他脑子里这个产生的印象。那你会觉得说，哎，那照他既然是这样子受我这样子的影响或是启发之后才写交响曲，那交响里面是不是就应该充满了对被唐万寿的影响？妙就妙在其实根本没有，就他交响曲里面并没有任何唐怀瑟的影子。他交响曲里面有一些黄冈南的影子，后来，但是就是我们讲的第三号交响曲有一些黄冈南的影子，但是其实那些都不太重要，而且后来常常都被他删掉了。但是就因为他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他就很崇敬这位大师嘛。后来就是跟第三号交响曲有关，就是在1873年的时候，他带着这个没有完成的这个谱去拜鲁特找黄冈南，请他过目，这样看他喜不喜欢，就想说要呈现给他了。那结果黄冈南看了之后就喜欢第三号，说好好给你接受你的呈现，这样。所以布鲁克纳就很高兴，说哦，好像他的作品被他崇敬的大师认可了，所以他逢人就说黄冈南接受我的提现，如果黄冈南喜欢我的作品，对不对？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些学生们呢，跟维也纳那些比较亲近华格纳的年轻的音乐家们等等，就所谓的华格纳派，就认为他也是华格纳派自己人啊，这样。那所以就这样子拥护他，也支持他，这样。可是问题是，在维也纳呢是布拉姆斯派的大本营，是汉斯利克跟布拉姆斯生活的地方。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布鲁克纳就被贴上了华格纳派的标签。这个我们常说，那书上写了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布鲁克纳误入了这个华格纳派跟布拉姆斯派的战场，结果成为唯一的伤亡。这样，就别人都没事，你有这些批评，华格纳也还是写他自己的，还继续跟你批评的比战回去，也不怕。布拉姆斯有这些事情，他也还是做他自己的事情，也没有说怎么样跟人家附和，都是那些旁边的一些
敲边鼓
的，对吧？大家都这两个主角都没事，就布鲁克纳就有事，因为布鲁克纳每一场演出都被那些反华格纳派的布拉姆斯派的乐评啊等等，在当时是大多数批评，讲得很难听，或是现场会离席啊什么，或是虚啊等等，所以这每一首交响曲，很多交响曲都是这样子啦。所以你说坎坷就是这样子啦，他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一首接一首写，他是就是很努力写，这个人也没有任何的嗜好，也不会就努力写啊，然后演出就被这样，然后乐团说哎，你这没办法演出啊，试奏了，维也纳爱乐也跟他试奏了，说啊，这没办法演出，退回，这样，或是说你要改很多，然后他改了还不够，这样改太少，算了，不能演出，不演出，所以这当然是很挫折的。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布鲁克纳这辈子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来源，就是这个东西是他最特别的东西。他有一个东西是最有自信的，就是管风琴演奏。管风琴他非常有自信，他说出国比赛得管棍那一冠嘞，大家都公认，每一个人批评人也公认，就管风琴弹得很好。管风琴就是要当时管风琴就是有很多幻想要变化嘛，要发展要变奏之类的，所以那个部分他是没问题的。可是他做了交响曲就被大部分的人耻笑嘲笑，这样，所以这个对他是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跟创伤。所以这个人呢，照片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沉稳的人，事实上他你的生涯中其实也有两次这种精神崩溃啊，什么要去疗养院啊之类，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讲过说他的生涯跟作品的影响，事实上他这个生涯跟华格纳以及这种带来的这种创伤等等，就使得他的作品被改变了很多。怎么样被改变呢？除了这个刚才讲的生涯以外，还有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个性是一个客气然后很怯懦的人，然后很没有自信的人。 unfortunately 很奇怪，他写出的音乐演奏起来，正确演奏起来，你不觉得他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很庞大的人，一个很就是体格很魁梧的人才对。可是像这个人呢，是常常你看照片上他的服装很乡下，很乡巴佬，然后个子也不是太高，然后那个头发就是很少头发，就是所以怂怂的那样子的人，这样。然后这个人其实很没有自信，他需要各式各样的权威去的肯定。比如说他从小到大就跟老师学习完一定要叫老师你考我 出庭考我，考我完之后你要写个证明给我说证明我考过了，这样他收集各式各样的证照、啊、所以其实是你知道需要权威肯定的人这样，然后很没有自信，怎么样没有自信，很没有安全感，知道吗？他十七岁啊，就他的薪水很薄，那是做助理老师，十七岁就买了那个年金保险。你十七岁的时候保险的概念吗？不会吧，大十七岁我想我正年轻对不对，他这十七岁就买保险了。所以你想想看这种人，然后他会有点强迫症，比如说他写曲子的时候他觉得一定要四小节八小节一组，好，那他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手稿上面，是是是，那个谱下面会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make sure 他没有搞错，没有遗漏，没有多，所以这是，然后他会有时候会，我们就是强迫症，就是会想要算树上有多少个叶子，这样，所以听起来就是嘿，所以其实是一个这样子没有自信，然后怯懦的人，跟别人相处都是这样，所以。他的生涯因为这样子被别人批评、哦、然后别人希望他改，那些希望他改的人有些是好意，比如说支持他的人，最早去支持他的赫贝克就是最早希望他改的人，他赫贝克对当时对他确实是权威，是维也纳爱乐的就是维也纳乐友协会 的那个总监嘛、哦、后来做了歌剧院的国家歌剧院 的总监，所以他是最早觉得布鲁克纳是好音乐，比布鲁克纳年长、哦、然后最早支持他，不是他也不会在维也纳爱乐演出他的第二号交响曲、哦、跟以后跟第三号交响曲，那他就最早建议他改，这样就是你这个这样太长了还是怎么样，改一下比较演出会效果好，这样所以他就改了、哦、那是权威，真正的权威，对不对？那后来华格纳，当然华格纳没有叫他改，华格纳也是一个权威啊，这样，然后他的老师等等或是各个别人就很容易影响他的决定，那因为演出不好批评他，我刚刚讲说希望他改的人 有真的为他好的人，也有批评者、哦、批评者就是就觉得他真的是不好 没价值所以要改，也有，但也还有一些是为他好可是其实比他年轻跟之前的，就是他的那些学生们，他有许多学生们非常支持他，非常就是说出钱出力支持他，帮他出版乐谱啦，帮他做这些工作没拿钱啊等等、哦、然后帮他演出啊，马勒也帮他改编过钢琴曲，对不对？因为当时乐团不愿意演出，他们就自己用双钢琴演出等等，这些学生们却非常的影响他的决定，他非常相信这些学生们的判断、哦、他是一个教授，然后这么样子已经写这么多作品了，他却觉得那年轻学生的意见很值得参考，所以在很多时候一直他们说服了他，或者他自己想改，或者到后来那些年轻学生们甚至自己改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哦、就是他是一个老好人，就大学生们都觉得说为了他好，他为什么演出大家批评大家听不懂，就是没改，我们改了之后呢大家就比较会，他们就这样觉得，所以因为这些改他自己的没自信，然后别人建议他改，然后自己要改，或是别人建议他改，或是别人帮他改然后他勉强同意，或是别人甚至没有他同意也改，也这种事情也都有发生，所以就造成他的这个这么多的不同的版本，还有不同的时代的伤感，到底哪一个是他要的呢？就没人晓得、哦、但是好在这件事情呢，他这个人因为也是非常的，你看十七岁买保险的人嘛，所以他也下遗准备了遗嘱，过世前几年就准备了遗嘱了，过世前那个四年的时候他就准备了遗嘱，他就把虽然这么几十年的创作有许多不同的时期的版本嘛，有些有出版有些没出版、哦、那有些是手稿等等，他就最后整理了一组他认为的版本，那部版本就是所有交响曲的一个版本，其中当然有两首有两个版本，总之他把送交给这个维也纳的，当时是宫廷博物馆，后来宫廷图书馆，就是现在是国立图书馆、哦、要求说我这个要保存给后世的，这样，然后给我的出版商如果要取用他可以随时取用，这样，所以那一套那个东西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里面去、哦、那后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人们把它翻出来再重新整理，那个布鲁克纳协会把它翻出来再重新整理出版，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我们可以更明确的研究知道说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创作的过程，所以你说这个是坎坷是坎坷了哈，但其实是我得要说其实大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并不真的是一个外在的境遇， 因为它容易受别人影响嘛。你想想看，贝多芬写完了曲，他写完就写完了，你别人讲什么意见，他会改吗？华冈他会改吗？不会改，除非他自己真的想改。好，有可能他看人年轻的时候，哎，他自己想改了，不然没有别人说意见会可以让他很少了。这样一个照理说，一个这么有成就的作曲家，怎么会这么容易被改呢？但是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啊 ，somehow 就是很微妙、很诡异的，就是 somehow 这样子的人，上帝给了他天赋，可以写出这种等级的音乐，你是难以，这个是难以想象，所以他一定就是有某一种他内心真正那一面，然后被掩藏了，被只有在音乐里面他在流露出来，他外在他讲话然后跟相处流露不出来。
的确，我们听他的作品啊，你看这么宏伟、这么壮观、这么气势、震撼人心。若不透过詹医师这样的巨细靡遗的解说，我们真的想象不到音乐背后的布鲁克纳本人竟然是这么缺乏自信，需要别人高度肯定才能成就自己的一个作曲家。所以，以他当时的作品不被看好，但到了20世纪中期之后，有这么多指挥家、这么多乐团、这么多唱片公司愿意来端出或是出版，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也算是在20世纪之后咸鱼翻身了。
对，其实他很快就翻身了啦，因为他音乐之中确实有，我们得说他音乐没办法说是完美，也许你今天听我们纯粹以交响曲而言，你可以说听贝多芬的大部分交响曲，你可以说它、哎、好像是完美的，好像我没办法再加音符或者减音符那种感觉、哦、那但是除了贝多芬以外，我是觉得其他的作曲家很难这样子了。大部分作曲家你都可能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好像还可以更好，还是怎么样这样。那、啊、布鲁克纳呢？其实坦白讲，如果你真的严格讲起来，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变更好的，可是这没办法掩盖说他那些实在是已经很好的地方。就是那个瑕不掩瑜了，可是不能说没瑕、啊、不对的，有瑕，有很多瑕，其实有很多瑕，可是你可以只听到鱼的部分，那个鱼的部分价值非常高，以至于可以让你忘记那些瑕的部分，这样、啊、所以这个其实他到后来就是还没死，人们就逐渐发现这点了啦，这样、啊、所以其实翻身的话呢，主要翻身是因为唱片，长时间的唱片的流行，因为以前这个都只能在音乐厅里面听到，因为太长了，没办法录在唱片里面嘛。哦、到后来 LP 也要好多张、哦。我是认为开始有 CD 之后，可以一首交响曲录到一张、两张 CD 里面之后，我觉得可以听懂的人就变多了。不然你想看，一直要换唱片，然后你要翻面，就其实是会打断。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作品嘛，所以那个尤其是交响曲。被打断的话，其实那个整体感不容易建立，所以它的价值就不容易真的显现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翻身是因为也是就是有了 CD 之后，那样子长时间的录音的设备使得我们可以更完整的听到他的作品。我们也说最早期的人为什么不能了解，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聆听，他们那个年代听的音乐的那个太短了，就是 attention span 注意力的那个 span 太短了，所以对于这么长的音乐他们就会有困难。那我们现在也短了、啊、因为现在都很多短语音，可是听古典音乐的人就有可能可以长一点。
是是是。我有个问题不可讳言呢，就是很多刚想入门布鲁克纳的听众朋友会发现他的作品好像有冗长。
对，我也常常说，对，他的作品就是长，这就是一个特征。可是你说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也很长啊，对吧？那如果你从莫扎特的角度来看，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太长了，我可以写两条三条了。长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缺点、哦、那长的问题是因为它的架构很大，刚刚我们讲过 它想要架足的架构是很大的，所以它必须要这么长。我想请问你要盖一个越战纪念碑、哦、228纪念碑，那、啊、你要盖一个小小的房子，还是要盖一个大大的？你一定盖大大的嘛？
是是。
你盖大大的，就是比较需要大量的材料、水泥啊什么的，而且很可能，坦白讲，你盖大大的这种房子，你的细节不可能打磨得很精细。你像你家里面的豪宅，千万豪宅，小小间的嘛，我们大家都打得很精细。可是你要盖一个这么大的，又在户外的，那你可能那个角落都打得很精细吗？没有办法嘛。好，所以第一个。它是要建筑一个庞大的纪念碑，他们叫做 monumental 的 style， 这个是他从华格纳人那里学到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Monumental Style， 这个就是在他的第三号交响曲第一次确立这样的风格，后来的每一首都这样。既然是 Monumental、啊、就不可能短啊，所以你就要习惯、啊、那我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我还说我们要习惯听布鲁克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你看我讲话其实是快的，我这个人其实是性急的人，可是我们听布鲁克的时候呢，我们要打坐让自己的心跳降速度降慢一点，你的心跳慢一点你就不觉得它太长了，你的心跳很快你就觉得它很长，你很急躁。所以布鲁克纳这个是有让人沉静有让人宁静的那种效果、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好处啦、啊、所以长不是问题啦，是你的心态这么正确、啊、你看的角度这么正确，这就跟你说它长就跟批评越战纪念碑太大，九一一纪念碑太大了，这个房子太大了，这样我走不完，你这样讲也不好意思吧。
嗯，好、哦，了解了解。所以有时候篇幅大好反而更值得我们来细细咀嚼。
嗯
嗯哼。不过刚刚詹医师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哈，布鲁克纳的作品出版之后，不论是他自己或是旁人的建议，甚至有后人帮他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修改，所以这也造成版本的问题哈、哎、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造成障碍的，因为当然对内行的人而言，他会说哎呀这个有什么，这个交响曲几号交响曲有什么版本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对入门的人或者一般人听起来这个就是很，我觉得就是很讨厌，就是一个莫衷一是。我们听贝多芬交响曲没有听说有版本啊、嗯、就那条、嗯、永远都那条吧，大家都演奏是一样的乐谱嘛，对吧、嗯、但是当然市场有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别的作曲家都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布鲁克纳有这个问题，真讨厌。我们刚才讲说刚才他那个个性啊造成确实这样改、啊、
是是，
然后学生的这改啊等等，这其实是就是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其实根本不用管，对一般的欣赏者其实我觉得是不需要管。需要管的呢只有两件事情、啊、我最近刚写了一个文章说关于布鲁克纳的交响曲的版本，其实你只需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第八号交响曲有两个版本，这个确实要知道、啊、一个刚刚就是一个早了一个晚的嘛、啊、再第二件事情就是跟我们今天这个有关的第三号交响曲，第三号交响曲有三个版本，这个也应该知道。那为什么应该知道呢？因为这两个 这些版本之间都有巨大的差别，就是有蛮巨大的差别，就确实会影响你对于这个交响曲跟这个作曲家的看法了。好，那我们讲今天的第三号交响曲。好，第三号交响曲就是跟刚才第三号交响曲就是他的交响曲的作曲跟生涯版本等等最紧密的啦。好，因为他三个版本就其实搭配了三个重要的事件。第一件事情是1873年他去找华格纳，华格纳他华格纳同意了他的提现，就对他讲是很重要的，获得肯定嘛，
是是
对吧。好，那但是 也造成后来的误入战场那个事情、哦
嗯、
所以他1872年、还没完成，73年拿去给华格纳看，看完之后他就把它完成了，这个就称为1873年的版本、
哦、
可是完成了，可是当时没有出版，因为想要让人演出嘛，人家不演出，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出版的机会、
嗯
啊、但是终于过了几年、啊、到1877年，就是我们说当事人支持他的那个乐友协会的总监、啊、后来做国家歌剧院的那个总监的何贝克、啊
嗯、
何贝克就支持他，就排了维也纳爱乐要演出他，这样很好对不对？可是结果何贝克演出前的短暂的时间突然死了，本来是他指挥的、
嗯、
我死了怎么办呢，就音乐会就 postpone 两个礼拜之后，也没人会可以愿意指挥，因为大家不支持他嘛，所以布鲁克纳自己上台指挥了。这样、哦、排练的时候就状况很差，就是乐团就看不起他了，就然后演出的时候就是当然效果很差，因为他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挥了，跟那个和那个不一样。然后演到后来每一个乐章都有人 离场，第四乐章结束的时候呢，差不多没剩几个人，甚至他那些学生们在远远的天边鼓掌好、哦、就好，其他就听众席已经空了。这个指挥就做几家，转过头来发现哇，听众席差不多空了，只剩他几个学生在那边鼓掌用力叫好。然后敬了礼，转头回来，乐团也差不多走完了。就是这个乐团在他转身的时候，也收拾东西走了，准备大部分人走、
哎、好难看、啊，
非常的难看、嗯哦、这个其实是维也纳的人对这个作曲家做的最难看的一个羞辱。这样，好 ，OK， 所以这是1877年嘛，对不对？ 好，那虽然是这样子哦，但是他在73年那个版本到77年获得演出的时候，他也改过了一次了。好，所以73年那个版本就是我们这次演出的版本，有比较多的华格纳的音乐的引用，因为华格纳刚刚接受他的期限嘛，他要拍他马屁啊，所以他当然就把它加进去了。可是到77年的时候，过了几年，他就其实比较艺术判断就上来，就把那些大部分都删掉了，就哎这个太突兀，不要。最后77年演出的版本呢，其实没有多少华格纳的引用，也许有两个地方，我觉得，但是一般人听不出来。好，很说华格纳人也许听得出来，然后。演出这么惨烈了，对不对？哎，可是很妙的，这听众里面有一个出版商，就蛮叫 Letic 那个人就蛮有兴趣的，他就说：“哎，我帮你出版。”虽然说这么失败的演出，哎，结果他就帮他出版了。哦、所以1877年的版本，一般称为77年的版本，78年的就出版了。哦、那个 是最早的出版，这是第二个版本，对吧？第二件事件、哦、非常失败的首演。好，第一个事件是华格纳接受体现啊，这是1877年，到了1887年吧，又过了十年呢，发生第三件事情，就是那时候他完成了他的第八号交响曲的第一版。我们那时候，我们现在觉得第八号交响曲是他，我觉得是他最伟大的两首交响曲，实在是非常壮观壮丽的一个作品。然后他把它送给慕尼黑的歌剧院的这个总监指挥雷维哈、啊、雷维就是那个在后来1882年帮华格纳首演帕西法的那个指挥、就是前面82年的时候，后来在好像就过了几年呢，帮布鲁克纳指挥第七号交响曲在慕尼黑非常成功，那个是布鲁克纳最早获得国际认可的一个演出、啊、就是所以他是一个厉害的指挥，很好的指挥吧，对吧？虽然比布鲁克纳年轻，但是布鲁克纳觉得他是权威，觉得很棒的指挥，所以1887年他把刚完成的这个第八号交响曲的第一版寄给他看，结果这个雷维呢 for some reason 他看了之后他就看不晓得这个作曲在干什么，虽然他演出第七号很成功，他觉得就哎，我不晓得这个曲子到底在干，意思说他写的不好，他觉得他写的不好，那他又不好意思跟布鲁克纳讲，他只好辗转跟他的学生说请他转告，然后就把乐谱退回去给他，因为布鲁克纳会希望他把第八号就像第七号一样也在慕尼黑演出嘛、对吧，结果他就把他退回去，就布鲁克纳知道之后就哇第二次的崩溃，因为他已经70岁了，已经快70了，然后一辈子这样作曲，然后自己觉得做得很好了，结果送给这个专家，这个专家确实也不是敌人啊，也是确实认可他的人啊，也是一个公认的专家，然后又演出他上一首交响曲很成功啊，结果他说他听不懂看不懂，结果他就崩溃了，就是拿回来就拼命改，就改了，最还有一个第二个版本的第八号、同时改了之后呢，也不但改，然后还就想说哎，我年轻时候写的那几首曲子也不太好，第三号第四号也拿出来改，所以就把第三号再改了，在改了之后呢，在1890年出版啊，就是第三个版本，啊，所以在后来在所以称为1890年的这个版本啊。那第三个交响曲在改在出版的时候，除了他自己的删改以外，就发生了那个就是学生帮他自己改的那个事情啊。所以其实最后1890年那个版本就是第三个版本，就是其实是现在比较少被演出了，因为他被改的最面目全非，然后在第四乐章甚至整个在线部的第一主题第二主题就删掉了，所以一般人是觉得这样不行的啦，这样、啊、所以有版本的问题其实就只有就是像第三最值得讲就是这个，其他都不值得讲了、啊、我刚才讲的这个其实就把第三号第八号一起讲完了嘛，第八号也就是因为雷维的退回他的这个乐谱嘛、啊、所以你今天回到讲到第三号的这个版本，所以一般人会比较多演出就是1877年那个版本，因为1877年那个版本呢，就是不是那个失去自信之后的删改，也不是那个最早期要呈现给华格纳的东西，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东西，大部分人是这样认为、可是有一些人也会只会喜欢演1873年的版本，这就跟一个我常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华格纳1845年写了唐怀瑟，写完之后后来为了在巴黎演出1860年的演出以及后来在维也纳的演出就改了嘛，加了他后期的那些语法，所以就我们也称为巴黎版、啊、其实是大概60几年到70年之间的、啊、最后出版叫巴黎版，还有1845年德勒斯登版， 我们大家觉得巴黎版好听啊，漂亮，那些那个维纳斯的那音乐非常诱人。那可是现在有许蛮多这个潮流开始想要演出德勒斯顿版，为什么德勒斯顿版里面的那个维纳斯弱多了，就是那个音乐没有什么竞争力这样，然后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就是觉得那个音乐呢前后的语法比较一致，就是说那整个的语法是黄格纳的那个年代的30年代的那个语法，而不是掺杂了后来的这个崔斯坦与索德之后的那些语法，所以感觉上比较纯粹那种感觉。好，所以那些喜欢演出第三号交响曲1873年的版本的指挥家就是喜欢这种感觉，他喜欢在第一次写作的时候作曲家那个直觉的那种比较直接的那种写法，而不是在后来的稍微有雕琢了之后的那种写法，这是他们的看法。但你事实上你听演出，一般人在听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感觉，真的
是是是是
真的感觉不出来，
是是是，
就第三号这个作品其实是真的是感觉不出来的，也许你只有感觉到说，哎，怎么73年版本，哎，最后结束的蛮快的， 就这样子而已，你是真的拿谱起来看，然后你真的聆听的时候你才发现。但是我也得要说，如果你真的拿谱来看，你真的来聆听，因为现在这三个版本都有出版的，后来诺瓦克就是把那个当年1773那个版本图书馆里面也翻出来也把它出版了，所以现在你有7773甚至也有90当然后来就是本来就是有出版的，所以你真的把它拿出来比较的话，其实你可以 follow 到这个作曲家的他的那种创作的那个思维。当然我觉得这有点细，可是我是觉得其实是有可能可以聆不需要看谱可以聆听。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第三号交响曲 again 也是慢板乐章，慢板乐章就是 最好比较慢板，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你一餐厅好像 没差别哈。可是慢板乐章的开头，然后开头的这个主题就是 A 段的后半段哈，那个73年跟77年就有蛮大的差别。好，然后你我自己以前没有看谱的时候听，我是觉得有差别，但不晓得哪里。后来看谱拿详细来看，就发现、其实77年的时候，他把这一段呢就再多发展了一些，多变化了一些。在73年的时候，有时候他只用一个乐器吹完4个小节，后来在77年的时候，他就这个乐器，然后换了一个乐器，然后再用这个乐器，然后这个乐器，就感觉起来就比较多层次。所以其实他其实是有点进步啦，就是他其实还是有自我演化的过程哈。但是 again 我们今天演出第三号，所以我们就讲第三号的好话。那第二就是说1873年版的我们讲到的好话，就是你会感觉那是一个比较直接比较直觉的比较也许比较爽快的这样子 的作品。那77年跟后来那个比较好像就是比较有点润饰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啊，所以是生啤酒了，如果我们这样说啊，所以你可以也可以做一个好的对比，而再加上比较短嘛，会少大概十几分钟，有时候也就大概有10分钟可能，因为有些地方被删节。可是就是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其实你没有看谱的人你也可以，因为 YouTube 上面有啊， YouTube 你可以你就找布鲁克纳 Symphony 3 1873或者1877，它就可以导出很多版本啊，然后你就听慢板乐章的差不多一分钟到2分半的那个地方。好，那两个版本把它比出来，然后你找另外一个很多77年的话就非常多的版本可以找，然后你听听看这两个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又把这找出来听一遍，我觉得我现在我觉得很好像很越来越明显了。那我看过谱了，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相当大的机会你可以听得到，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版本的差别你可以做出来，然后你可以觉得说这个作曲家会这样改。其实我坦白讲我心里面会觉得其实73年的版本就刚才讲的慢板乐章开头的例子呢，是的确像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中介的版本，就是说最后这个版本应该是布鲁克纳成熟的布鲁克纳想要的版本这样，但是第三就是他第一次尝试这种风格嘛，所以虽然语法上是一致的可是事实上是这个应该会是如果让布鲁克纳选择他应该会选择留下来这个版本，如果他很客观的然后是就是不要受别人影响的话，我会觉得他会想要留下来这个版本。
是是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夜莺基金会执行长詹义昌医师这么详细的介绍背景，我想透过来龙去脉 听众朋友可能也了解了布鲁克纳第三号交响曲的创作背景，这对于我们入门或是要更进一步认识这部作品，我相信一定有很大的帮助。在国家交响乐团5月4号晚间7点半的音乐会当中，丹麦指挥家道斯加德将演出布鲁克纳第三号交响曲在1873年刚完成的第一版，而这个版本在今天的影音资料里也相当难得出现，也绝对值得旧于新知，到现场一听就尽。相关演出资讯，听众朋友可以上国家交响乐团官方网站查询。我们再次谢谢詹医师。
谢谢新老师，大家。
在今天节目中为各位选播的，这是国家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 Jim Merkle 在2020年10月间回声华格纳这场音乐会当中演出布鲁克纳第三号交响曲的实况录音。在音乐声中再次谢谢朋友们分享，我是辛子清，我们再会。国家交响乐团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